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您的位置是在中央大学。
哎，对，大真兄，我们现在在中央大学。今天是全国中小学科展在中央大学的，应该第二天吧？
嗯，
还第几天了？
是。
所以呢，我就在这个
日子都过糊涂了哈。的确啊，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昨天刚从美国回来啊，时间也还是颠倒的状态底下。
是，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
哦，有好些的，从天文到太空到宇宙的发展啊，越讲越远了，这比地球上总统要来的有趣的多。
哎，我们上一次连线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一个美国太空梭计划复活。
嗯，倒没有复活，而是它发展出来另外一个载人的这个太空舱啊，
是
叫做 Orion，
嗯，
猎户座号 Orion，
是。
但是 Orion 其实长相跟五十年前的阿波罗登月小艇很像。
怎么说？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那个圆锥形的，
嗯哼，
里面可以坐三到四个人，
是。
当然设备是比较豪华一些了，
嗯哼，
可以飞的距离比较远，是希望拿那个东西去到火星的。
啊哈！
所以这次呢，前两个礼拜我们在佛罗里达州到甘乃迪太空中心去参观啊，大准兄其实感触很深。
嗯，
里面的人啊，知道我是学天文做太空，也在 NASA 工作过，所以他就讲真话了。
嗯哼，
平常讲的都是多怎么讲 glamorous 多辉煌灿烂的太空科技的发展啊，尤其是大准兄，如果有机会的话哈，
嗯，
在大家去甘乃迪太空中心那边。看到亲眼看到亚特兰提斯号退役了以后，
哎，
在展场里面，整个筹载舱打开就出现在你面前。
嗯，
在那之前呢，还经过两个剧场，那两个剧场就大家几十人上百人站在里面看四周的大荧幕，演给你看从50年、60年一直到70年美国的太空早期发展
是，
然后到后来经过的重重险阻、种种挫折，
嗯，
终于发展出太空梭来
是。
然后你知道吗？整个这些感人影片演完以后，前面的门打开，透过一层薄纱，
嗯，
就看到整个亚特兰蒂斯号就在你面前的展场里面
啊哈！
好多人看的是热泪盈眶啊！美国人就能够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全国的骄傲，
嗯哼，
让人觉得说他们这个为了太空科技、为了科学献身的情操是如此令人感动的。
包括他的每一个展场的角落的动线，都会设计出一种戏剧性的张力。让你一点一点的进入到那个核心的感动，对不对？
对呀、啊，然后你知道吗，大准兄啊，他还有一个模拟器，
嗯，
有点像环球影城那样子哈、啊，几十人坐进去，坐在一个车子封闭的车子里面，他真的把你从水平弄到几乎垂直哎，
哦，
然后体会那发射的时候震动那个撼动，然后出了状况要怎么样解决什么的，就像一个 ride， 像那个，
嗯，
好像那个迪士尼
是
迪士尼的 ride， 但是。我第二次做的时候，我还真的把脖子上的那个识别证拆下来，
嗯，
我看一下它到底把我们仰角弄到多高，
嗯哼，
还真的有60度哎，
啊哈，
真的很好玩。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讲说讲真话哈、啊？
嗯，
就是我们其实回头看看美国的太空梭计划，大春兄啊，他真正做的进入太空的只有五艘，第一艘太空梭呢，最早的零艘哈、啊，就是 Enterprise 企业号，
是，
那只是从空中往下扔。让他练习滑翔着陆的，
嗯，
其他的五艘呢？挑战者号、哥伦比亚、发现者号、亚特兰提斯跟奋进号，
嗯哼，
这五艘是实际进过太空的，
是。
那现在奋进号在加州洛杉矶摆在展场里面展示，
嗯哼，
亚特兰提斯号摆在刚刚讲奥兰多，佛罗里达州，
是。
然后 Discovery 发现者号在 Washington D.C. 都摆进博物馆了，
嗯。
另外两个挑战者号跟哥伦比亚号，一个是发射时候爆炸，
对，
一个是回航的解体。大准兄，可是你想想看，五个里面两个出事了，
是
这40%的损毁率，其实摆在任何一个民间公司都是无法接受的，
不能承受的，嗯，
对，所以他这30年的计划下来，为什么美国人还要把这个当作是个国家骄傲在宣传呢？因为从很多数据来看啊，大准兄，咱们就平和的讲讲那个数据吧，
嗯，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做 shuttle？ 就是因为。他们号称是 reusable，
嗯，
重复使用
是，
号称一年可以发射40次，
嗯，
每次发射的费用在4亿美元之下，结果呢，一年最多发射14次，
嗯哼，
每次发射的费用是12亿美元，
哇，
所以他 不但是 budget overrun， 预算严重超编，然后他的次数能够做的事情也不多。
嗯哼，
所以其实私底下回头看看这个计划，三十年下来还是毁誉参半的。
嗯哼，
当然在太空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表演的，看起来好像很精彩，但实际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这个计划到底是否
划算，
对，还是个大问号。
嗯
哼，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些新的新闻啊，其中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很关心的，也就每年差不多都到这个时间了，
对，
大家要抬起头来看看今年英仙座流星雨，千女散花一样的洒过我们的天幕。
对，英仙座流星雨每年大概就是在8月12号到17号，那今年是8月12号黎明前几小时啊，从8月7号以后就应该会流星数量会急剧增加了。
嗯，
所以我想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在这一阵往后，大概从8月7号到8月17号这十天里面，
8月7号到8月17号，
对，其实七月底有些零零落落的英仙座流星就出现了哈。
嗯，
那8月7号开始的流星的数量会逐渐增加的，到8月12、13达到最大。到17号慢慢就消失了。
嗯哼，
所以这一阵子只要大家晚上有机会在晴朗的夜空底下，也不用望远镜，也不用做什么准备，
嗯，
要是能够干净的地方躺下来，然后放松心情，没有光害，
嗯，
四面八方能够宽阔的话，就可以看到不少流星了。
嗯哼，
尤其是下半夜，下半夜看流星比上半夜要来的壮观的多。
你讲的所有的条件都没问题，就是没有光害的地方在哪儿了啊？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天下也没有没光害的地方吧？我们能去的话，
对，没光害的，其实在北部的话，很多人是到阳明山、擎天岗、小油坑啊，
啊，
或者到东北角，只要到了海边、到了高山，远离的城市尘嚣的话，大概光害都会比较少。
嗯。
那要有办法的话，就上合欢山呐，上玉山呐，这些地方去看，然后到垦丁也太热闹了，所以你该怎么说呢？
想得到垦丁不错，
对对，不过也还好了，大春兄啊，我们以前我记得啊，你只要走到稍微乡下一点的话，还是看得到满天星斗。如果说天气好，当然重点是不要有大月亮。
是，可是你今天你看这个资料里面说。会像天女散花，那意思是跟比如说像狮子座流星雨，或者是跟往年其他的过去的那些个那英仙座流星雨有一些景观上的不同是吧？
对，他是说因为今年因为受到了木星是最大的行星的引力影响啊，那这一个英仙座的尘埃带，它是彗星经过以后所留下来的尘埃带，每一个流星就是一小颗尘埃了，那尘埃带更接近地球，所以它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是值得大家期待的，每小时的修正以后的那个流星数量啊，说不定可以到150到160，
150到160
颗，
颗160颗，
对对对，往年大概英仙座流星雨，英仙座流星，套句老话，大春兄啊，英仙座流星雨骗不了您的，它不会骗人，
那哈，
它不像狮子座啊，说不来就不来了，英仙座每年至少有一个基本量，
是。
每小时120颗，也就是每分钟大概看到一颗两颗的，那今年可以达到每小时150到160，
啊，
然后很重要的是呢，今年那个时候刚好碰到上弦月，上弦月是中午起来，到了午夜会下去，
啊，
午夜下去以后，下半夜尤其是观察流星雨更壮观，是在下半夜，
因为天空就更清澈了，是吧？
对对，清澈而黑暗，
嗯哼，
所以。但是不止英仙座流星雨啊，
嗯，
他说这阵子如果说您跟这个心爱的人吧，大家到星空底下去，在晚上
谁呢？谁呢？为什么啊？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也许就是借着这个看星星的这个机会，表达一下心爱的意思是吧？
哎、啊，对，反正就
那就是一个阶段了。
哎、对。就是今年这个时候，尤其是这个时候看行星是非常壮观的。前两个礼拜我们在大峡谷，大峡谷那地方沙漠地带，刚好碰上了也是上弦月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月光，其实还不是太亮的时候，
是
看到了满天星斗，尤其是三颗行星，木星已经偏西了， 在晚上八点多九点的时候，木星已经偏西，但是还是很亮。
嗯，
然后呢，在天蝎座旁边一左一右，一个是土星，一个是火星。
嗯，
尤其那个火星红得不得了，很亮。
我正在想象，
对，火星就在天蝎座的新秀二那个红巨星旁边呢、啊。
是，
我们常常讲荧惑守心，荧惑守心的，那不是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吗？
嗯。好，那就八月中旬以后啊，八月七号到八月十七号、
嗯、
是最大级是吧？
对，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八月七号到八月十七号、
嗯，
但是八月十二、十一、十二、十三的几天呢，
嗯，
下半夜特别壮盛。
是，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哎，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介绍过好几次了哈 ，SpaceX 火箭在地面回收又成功，然后要。将来从事补给太空站的任务，
对，这次我又错过了。
嗯，
上次四月八号下午它发射成功回收，早上我从佛罗里达州离开。
是，
这次七月十七号半夜发射成功了，我七月十七号傍晚从佛罗里达州离开，都没赶上去看啊。
啊哈！
但是它两次都顺利回收，而这次七月十八回收是回到了地面上。
嗯哼。
回到地面上成功了以后，您知道大尊兄啊，这个马斯克，
嗯，
马斯克他要做什么样子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吗？
嗯，
他准备要在今年年底啊，发射 Falcon Heavy 重型的猎鹰火箭
啊，
也就是中央原来有一只主火箭啊，左右再加两只辅助火箭。Falcon Heavy 呢，它可以把大尊兄54吨的东西射上去。
哦。
以前火箭射一吨两吨就已经不得了了，
嗯、是。
现在能够把54吨的东西射上去啊、
嗯，
几乎就跟以前阿波罗计划的土星五号，美国最有史以来最 powerful 的火箭、
嗯、
Saturn V 是一样的了。
它只是要测试它强大的马力吗？
哦，不是，它其实是要可以把东西射到了火星上面去的。
啊哈，
它把东西射到火星上面去的，所以其实。这个马斯克其实讲话哈，
嗯，
很多时候您就看他怎么样的去吹吧。他说是希望能够把8万个地球人送到火星上去。
哇，相当可观。但是我相信，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疯狂的想法。
对，就是
对
我刚刚讲的，
你说，好像在人工智慧方面，他也有一些前景嘛。
对，人工智慧是那个，高铁也是，然后电动车也是，电动车现在还卖得挺好的哈。
嗯、
但是他刚刚讲的这个 Falcon Heavy 啊，就是他把三只火箭一起加力的送上去哈。
嗯哼。
他希望同时回收三只火箭。
是。
所以他是希望在佛罗里达州那个降落场上面、发射场上面，另外能拖出两个地方来，让他的回收火箭能够掉下来。
嗯哼。
那就这次我们在佛罗里达州也去看了那个发射场，也就是太空梭。常常发射的39B、39A 啊，
哎，
又学到一些新的知识哎。
怎么说？
它那个发射架啊，发射太空梭架旁边有一个高高的水塔，
嗯，
里面装了30万加仑的水，
是
在发射点火之前的10秒到6秒钟左右，瞬间把这30万加仑的水呢灌注到火箭底下那个空槽去，
嗯，
所以呢，火箭在发射火往下喷的时候。
啊，
那些水刚好在那个地方
降温。
哎，对，大家都以为是降温，我一开始也以为是降温，
哦、不是。
就工程师说的不是，它是要降低火箭的噪音。
嗯，
它是火箭喷发的时候啊，它那个瞬间的噪音可以达到200分贝。
是，
但是底下那个槽呢，四面八方是钢筋水泥的。
嗯哼，
这200分贝的噪音在里面来回震荡所产生的震波是会把火箭震碎的。
哦。
对，所以它30万加仑的水瞬间是去吸收掉这个来回震动的这个声波的，
嗯，
而这个声波能够瞬间把这些水全部气化，
嗯哼，
所以你觉得他们这个太空科技的发展还真的是大手笔哈？
是，这一定要经过大概至少一两次被炸碎了以后，大家才想起来，是吧？
对，他说你说的真好，为什么？因为今天早上我在全国科展演讲的时候啊。
嗯，
除了放马斯克的那个一节火箭回收，大家看的真的很惊讶，完全违反我们对人体工学的想法哈。
嗯哼。
然后我问学生说，像这样回收他以前失败过没有？
嗯。
学生还真的认说应该失败过，我接着就放失败的影片了。
嗯哼。
我觉得让学生知道 挫折跟失败是迈向成功必然会有的经历，
是，
其实是蛮重要的。
好，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自然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喂，大春兄。
太阳出现了黑洞，这个黑洞不是 black hole 啊，是叫 coronal hole 是吧？
对， coronal hole 日冕洞啊。
嗯哼，
日冕洞常常会在太阳表面出现啊。
嗯，
但是多半是局部性的小区，看起来黑黑的哈。
嗯，
那透过日冕洞呢，其实大量的物质是可以喷发出来的。那只不过是最近 SDO 以前我们讲说那个太阳动态卫星啊，
对的，
长期监测发现的太阳的脑袋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黑洞啊。
哦，好，
不过科学家说这还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啦。
嗯哼，
你看，
哎，等一下，这个巨大的黑洞，嗯，比如说我们在观测的时候跟太阳黑子的样形状或者是样态有什么分别？
哦，不一样，不一样。我们肉眼是看不到这些日冕洞的。
哦吼，
日冕洞是 SDO 是用紫外线的波段才看得到的。
是，
我们肉眼看出去只是看太阳的光球层。
嗯哼，
光线的光哈。
是，
因为太阳本身的那个圆圆的、黄黄的那个碟子、那个圆盘哈，
嗯哼，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光球层啊。
是，
光球层外面还有色球层，有颜色的色球层哈，据说是粉红色，很不容易看到。薄薄的一层粉红色，外面再出去才是日冕。
嗯，
而色球层跟日冕都是在紫外线的波段底下才会看得到的。
是，
所以这个日冕到底上面有没有破洞？这次破洞破的比较大，是一个几乎是太阳面积的四分之一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洞啊。
嗯，
是这样子。但是物质会不会大量喷发，造成地球的卫星受到影响，都还不知道。
另外，你也常常提到会喷发出大量物质的太阳表面，那个物质究竟是什么物质？在那样的高温底下，
电浆，我们就叫电浆，其实也就是氢气，解离了以后的氢气啊，
嗯，
就是高温的这些简单的物质气体喷发出来，
是，
但是里面就是大量的带电质点高速运动了，
嗯，
不过还好，地球反正有保护嘛，也不怕。
的确啊，很多人也担心会不会影响地球的卫星或者是无线电通讯。
对，会影响到，因为它会压缩我们的大气层。
嗯，
大气层密度变高了以后，卫星的寿命会减短，那然后影响电离层呢，我们一般的通讯会受到一些影响。
哎哎，
但是我觉得以后如果人真的要往月球往火星去跑的话，
嗯，
在地球的保护以外，那恐怕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啊。好，
当然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刚刚讲到那个猎鹰九号所要送上去太空站的东西啊， 是要在那边测试基因定序，然后观察骨质流失、心脏啊什么的，还有外太空的辐射对人类的影响。
嗯，
所以那其实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才真的谈得上人类能够长途旅行出去外面呢。
嗯嗯，是，不然的话只好仰赖好莱坞，是吧？
说的对，嗯，没有错。
哎，对了，还有一个有趣的新闻，有一个小镇叫天眼那个小镇。跟一个我们听了很多年的那个望远镜有关，对不对？
对对，那个叫 FAST， 对，简称就叫快 FAST 嘛。
嗯，
那实际上它是500 meter aperture，
嗯哼，
也就是500米直径的口径，
嗯哼，
的电波望远镜，
电波望远镜
啊，
嗯哼，
也就是这一个建立起来了以后，就变成全世界最大的。
Uh-huh.
而他刚刚在6月18号呢，把最后一块反射板，总共4400块，
嗯，
最后一块把它架上去，
是，
所以他这个大锅呢已经做完了，
嗯哼，
大锅做完了。他说您记得以前我们说过 Judy Foster 演的那个什么接触未来啊，
对，
他跑到了波多黎各 Arecibo 那个单一天线去了，
哎，
那是以前在无线电波的范围里面地面的卡斯特地形所做出来最大的锅，
是。
直径305米。
嗯哼，我记得你上上礼拜还介绍过，如果要建造这样的望远镜，必须要有卡斯特地形，它上面要有一些天然像可以放得下那个锅的洞一样，是吧？
对对对对，
那个凹洞，嗯，
一个
凹槽吧。
对，一个大凹槽，就是石灰岩定型，长期经过侵蚀，
是，
等它形成了一个凹洞以后呢，刚好顺着那个坡度，如果它里面的岩石又是够坚强，可以承载重量的话。
嗯，
那就是一个摆放这种无线电大锅的好地方了。
现在在黔南，这黔是贵州的简称了，贵州南方的一个小镇叫克杜镇。好像看起来比智利那个还要大得多。
对，智利当然，智利现在是全球最大，它是66个天线啊，散在一个很大的面积里啊，从几公里到100多公里的面积啊。但是呢，贵州这个是单一的一面镜子最大的。那六月份才刚刚完成最后一片的时候啊，是很高兴了。但今年要到秋天、冬天才开始真正的运行，3-5年以后呢才能上轨道
啊。
所以这种大设备都是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才真正开始有巨大的贡献出来了。
我很好奇的是，黔南小镇克杜镇，它当地的居民怎么去面对这么样一个庞大的家伙侵入他们的生活视野？哎，这个天眼望远镜可能会为他们带来某一些意想不到的生活上实质的改变吧？
对，就是他们当初也是要迁移这些居民啊，因为这些居民在贵州，它离贵阳十几公里的地方吧，当然离城市远的乡下，贵州本身就是人无三两银嘛，大家也穷，但迁离的时候也拿着补偿，但是呢，后来呢，有些人又回到这边哈，做一些生意
啊。
因为这个东西，当这个大锅已经接近完成的时候，越来越多科学家、工程师啊，跟参观观光的人都来了，所以反而构成了一个很稳定的生活来源。
是，
就他们现在大概一个月可以赚上一年的薪水，
过去一年的薪水就是了。
对，过去一年的，过去就种种玉米，种种庄稼，现在是开这个汽车修理店，有一个
就融入现代生活。而且，这个应该还跟观光资源发展一起，是吧？
对对，大学生，我觉得大陆现在慢慢想到这一点了。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就是这些大型的科研设备啊，无论是大望远镜也好，夏威夷山顶的哈、啊，它在做天文台的时候，旁边都会做一个参观走廊，
是，
也就是观光客来了，他走这个门进去啊，顺着这个玻璃窗的走廊走过去，他可以看到里面天文学家在干什么，但是不会打扰到他们
啊，
那就等于是多了一个观光资源。
是，
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因为我一直觉得做科研，国科会、科技部也好，你花了那么多钱，几亿几亿的花，你拿出个1%来投在这个项目的科学教育跟科普推广上，让民众都知道你在干什么，
是，
这样会得到大家更大的支持。
在这么偏远的地方盖这么样一个大的望远镜，那么在几千公里以外，如何去受用呢？
那其实它现在这些地方啊，都不用你亲自去观测了。
是，
它本身的天文学家就驻站，直接帮你观测完以后啊，把计划、把它那个成果发回去给你就是了。所以呢，其实这个500米的大天线，等到开始落成使用的时候，也会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在无线电波天线上面主要的一个工具啊。但是呢，它也同时可以作为一个观光景点了，就像 RCBO 那个天线一样。
好，这个是贵州的天眼小镇翻身了啊。
对，
接下来还有这个最近非常红的这个 Pokemon 你有没有抓过？
我没有啊，这个东西好像还没引进台湾呢，在美国看到已经荒唐的不得了了，韩国跟法国都有人出问题的。这什么 Pokemon 那个抓怪物，怎么会抓到人家军事基地里面去了？
什么地方都可以，白宫里也有是吧？
白宫也有啊，我记得好像有人到了谁家里侵入别人家被人家打死的。
的确应该发展出一个故事片，一个剧情片，就是当大家都在抓这个 Pokemon 的时候，真的那个怪物出来了，吓你一家伙！
真的怪物出来跟你讲说你要抓我，那你后悔了吧？
哎，但是 NASA 好像对于 Pokemon 有一些看法是吧？
啊，他说希望不要把它连线到这个太空站上面去啊，免得太空人在上面也开始打这个 Pokemon， 开始捉这些怪物了。
所以这个是 NASA 的正式的宣告。
啊，对对对，不能搞这个事，
不可以玩这个。
对，移动太快 ，Pokemon 会昏头的、头晕的。
好，我们还有一个稍微正经一点的消息：朱诺号木星探测器发回了首张高清晰彩色图像。
对，这个很重要。朱诺号，大师兄，我觉得这边我们在台湾长大的小孩哈，对希腊跟罗马神话的分野常常搞不太清楚啊。 朱诺其实就是天后希拉 Hera 赫拉，
是，
也就是宙斯的太太。
嗯，
希腊神话里面叫宙斯吧 ，Zeus。
嗯，
然后在罗马神话叫 Jupiter， 就是木星了。
嗯，
那这朱诺跟这个 Jupiter 是夫妇嘛？
是，
也是他也是他的姐妹了。
嗯，
姐妹嫁给了这个哥哥，成了他的太太。
嗯，
但是呢，这个天神宙斯呢，一天到晚就到处乱跑了，去搞男女关系。
嗯，
一会儿化身为一个白色的牛，
嗯，
把喜欢的仙女背走了。另外又化身成为一个女的什么神仙呢，把她那个侍女给那个了。
嗯，
所以呢她常常干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呢，就 Jupiter 就有这个能力在周遭创造一层迷雾啊，
啊，
让世人看不清楚她在干什么。
是，
但她太太朱诺呢，也就是天后希拉，
嗯，
朱诺就有这个能力能够拨开她周遭的迷雾，看到 Zeus 在哪里，
太可怕了。
所以这就是女人的武器，男人的恐惧啊。
嗯哼，
但是呢为什么要把它取名字叫朱诺号，就是说希望朱诺能够飞到 Jupiter 木星旁边去，
嗯，
透过这些拨开迷雾看到木星的本质了。
是，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探测器7月12号发回来的这张观测图有一些什么惊人之处吗？
对，它第一个就是这个图像当然是非常高解析的清晰图像了。嗯，木星本身跟三个卫星，四大卫星里面三个都在里头哈，大红斑清晰可见呢。但是朱诺号其实它有一个相机是拍好看的，也就 Juno Cam， 它拍了以后呢是传回来让地球让 NASA 去发新闻稿的哈。
哎，
但是更重要的机器其实在测量木星的磁场，在测量木星整个电磁它的环境，
嗯，
然后要去测量这个木星的极光跟它的起源跟结构。
是，
那这些东西不见得能够让一般民众用可见的方法去欣赏。
嗯，
但实际上呢，太阳系作为太阳系最大的一个行星啊，如果弄清楚它的起源结构跟这些表面的高能物理的话，其实对所有行星的研究跟系外行星都是有帮助的。
是，我们稍后片刻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今天7月26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接下来的一个话题，新发现，这个发现也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冥王星有了新的巴里巴里。冥王星打从多年以前从行星被贬为矮行星之后，最近啊交上朋友了是吧？嗯，
他这是小朋友还不少嘞，
哎，
往后只会越来越多。
这个国际天文学家研究小组是在七月是吧？七月十一号，
嗯，
在夏威夷的天文台宣布的。海王星外边那个古柏带发现了另外一颗轨道非常长的矮行星，可以谈一下那个轨道跟我们的九大行星的轨道它的偏斜程度吗？或者说它的相关的位置？
对，它其实是这样子啊，是一个大椭圆的轨道啊。
嗯，
就是任何天体环绕太阳运转，那多半都是一个椭圆轨道啊。
是，
然后呢椭圆不是有两个焦点吗？
嗯，
太阳就在其中一个焦点上头。
嗯，
那所以像彗星啊，像这些哈雷彗星啊，就是那个椭圆是很狭长的椭圆。
是，
而这次所找到的这一个新的小朋友啊，它的直径呢有700公里。哎，
700公里，
小行星最大的古神星啊，五谷丰登的谷啊，900公里。
嗯哼，
所以它接近了古神星的大小了。
嗯哼，
所以它已经不能把它归类成一个小碎片。
是，
它还真的是一个矮行星的。
嗯哼，
像冥王星，像我们讲的系神星啊，
嗯，
古神星这些的哈，所以这次找到了，但它的轨道还是相当椭圆，转太阳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要700年。
700年，
对，我们是365天一年啊。
对。
700年，
哇，那是很长很长的一个椭圆。
所以大追兄，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讲到说发现未来啊，太阳望远镜越做越大，那能力都越来越暗，找到暗的天体越来越强哈。
嗯，
但是还是不是很容易。为什么？因为它移动的太慢。
嗯，
越远的东西它移动越慢。
是，
像冥王星绕太阳一圈是248年。
嗯哼，
但这个小东西是700年，所以这种东西在短时间之内，你几乎在天上不知道它在动的。
哎，
那就很难找。
是，
但是我们知道以后望远镜越来越精密，外面这种小东西是多到不可胜数啊。
是，
所以以后只会越来越多。
那他的这个，我还是好奇的是，他的这个轨道跟我们的黄道面的这个轨道的倾斜的这个相关的话，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是个歪斜的情况，对不对？
对对对，它也是倾斜的，像那个什么，像那个冥王星啊，
哎，
本身在转动的时候是斜着的，
嗯，
但是呢，这个它也是斜着的，所以冥王星是走到了17度，这个的度数，大锤兄您看得到是多少吗？
看不到，
哦，它也是斜的，但是这些古博带东西不是太斜，不像外面的欧特云，欧特云就是整个上下四方都包裹，把太阳系包在里头了，
哎，
但是呢，古博带基本上还是绕着这一个太阳系的黄道面，
嗯，
在运行的，
是，
所以再倾斜也不过就在十几二十度的范围之内了。
嗯哼，是。那关于这一颗冥王星的新朋友，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理解的？比如说它的地形啦，或者说是地质啦，它也是一个硬体的吗？
对，应该都是比较硬的哈，但是密度应该不会太高。像冥王星的密度大概就是水冰跟石头结合在一起的，
是
比我们这些类地行星要来的低着，但是还是没有低到木星土星那种类木行星。
嗯，
所以它其实是介于类地跟类木之间的中等的一个东西。你要说未来落上去能不能生活得了，也真的是不知道。
那这个星到底有个，我们现在怎么叫它？叫它什么名字？
还是哦，这个还没有，这个名字刚刚发现写2015RR245
RR245 很难念的。RR245
哎，对，
嗯，
但是以后这样子会越来越多，大概那些希腊罗马的神很快就会用完了。
哎哎，对了，还有就是它的寿命呢，地球比如说46亿年什么50亿年，那这颗小的行矮行星小行星
应该跟地球差不多的，因为这些小行星基本上就是没有形成的行星的一开始的太阳系的原始材料了。
嗯，
所以它跟我们其他的物质存在在太阳系里面的时间是一样的。
啊，好，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哎呦，这是个重要的题目哈。中央大学，也就是您现在所在的位置，
嗯，对，
正在推动一个跨国人造卫星研究教学的计划。
哎，
可以谈一谈吗？
就是，世界上这些太空先进国家啊，你现在把它列上来，就会发现不是只有美国、俄、苏俄，然后欧洲了。嗯，
对，现在不叫苏俄了，现在叫俄罗斯了。
俄罗斯了哈，美国、俄罗斯，然后呢，日本也进来了。
嗯，
还有什么？还有印度。
嗯哼，
然后中国大陆也进来了。
是，
这些国家不单是说自己在官方发动了设计的这些精彩的大型卫星啊，
嗯，
他也开始制作小型的立方卫星，叫做 cubic。
cubic
小小的 cubic。
嗯哼，
这 cubic 可能是一两米的一个立方体，或者甚至是几十公分的立方体。
嗯，
其实大学生你可以想象，我们如果真的把一个摄像这一个摄影机吧，
嗯，
跟一个无线电发报器，
嗯，
就放在小东西射到地球轨道上，它能做的事情就不少了。
嗯哼，
所以现在变成一个人造卫星研究教学，培养年轻的一代进行太空任务设计的一个有趣的课程。
是要让修课的学生自己来设计和制造这种小型的人造卫星吗？
对对，这件事情其实在1992年啊，台湾刚刚准备要发射，要学着去发射人造卫星的时候，
嗯，
我们都被送到美国去了，美国跟法国，
嗯哼，
一个教授班送过去，我还是教授班的班长。
哦，
呀，
那结果你们做了些什么？
就在那边设计出一个台湾制的人造卫星来，理论上啦，
嗯。
但是这些教授呢，每个教授他的专业层领域是不一样的，所以合在一起呢，大家众志成城设计出一个卫星来，通过了卫星审查以后，我们才算毕业回台湾了。
嗯，但是他发射了吗？
那没，那还是书面上的，就是你可以把它拿下来折一折，然后用手丢出去。
在比较高的楼上可以飞得稍微远一点，是吧？
对对对。
好，那么
飞得越远啊。
这个计划叫什么计划？它还有它的主要的内容，还有哪一些？
对，它其实是太空任务设计，我觉得这真的很好玩，因为对学生来讲啊，他能够把实际学到的物理、化学、数学应用在太空发展上面，他就发觉自己学东西是有用的。
嗯，
那开发这些小型人造卫星呢，国际上其实是非常有商业价值的。
嗯，
那比如说，你可以把很多的设进去以后呢，去做天象气候的观测。
嗯，
也可以建立卫星通讯的地面网，也可以去发射像一卫星一样构成通讯网以后啊，偶尔还让人家看一下一闪光。
嗯，
呀，所以是很有趣的事情，能做东西太多了，就是让学生看一看，发挥他们的创意。The sky is the limit。
我们还有半分钟，你得告诉我这个计划好像还有合作单位是美国什么这些，是吧？
对，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大气跟太空物理实验室啊，
啊，
因为他们做很多大气跟近地的太空观测，所以跟这个计划合作以后呢，他们的教授就可以指导台湾这些学生啊，开始做太空任务设计了。
台湾的学生必须现在是现役的物理系的学生吗？
不，我想都是啊，什么相关的工程啊、资工什么都是需要的。
OK， 谢谢，
哪里？谢谢。